今日同大家一起思考一下，新冠肺炎 COVID-19 是不是瘟疫，怎样去面对。上一次我们一起想过疾病的来源呢，有两个，人犯罪和大自然受到污染破坏，所以我们要勇敢和疾病共存，在其中仍然可以有喜乐和生命力。上个礼拜一，2020年7月6日，联合国发表报告告诉我们，人类活动损害了自然的环境，加上了气候的变化，令到有一种病叫做人畜共患疾病不断的增加。这种病呢，就包括了伊波拉病毒、沙士病毒，以及我们在面对的新冠这个的病毒。联合国报告告诉我们，现在每年最少有200万人是死于这种人畜共患病。我们今天一起来想一下，属于这个病的新冠肺炎是不是圣经提到的瘟疫。瘟疫英文是 plague，在英文圣经出现了有百几次，但我们的和合本呢只有68次，因为和合本呢有时将英文的 plague 翻译为大灾，不是瘟疫。和合本68次里面的瘟疫呢，在新约只出现了3次，其余65次呢都是在旧约。我们先看看旧约圣经的瘟疫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来得很快，杀伤力很强，就好像民数记25章第9节，以色列人在旷野跟随外邦女子拜偶像，瘟疫来到死了24000人。历代至上21章12至14节，大卫王犯罪，下令扫点百姓，结果70000的以色列人被瘟疫杀死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新冠肺炎是好似圣经的瘟疫。2020年3月11日，世卫宣布这个大流行，到了7月4日的黄昏，全球有189个国家都有人有这个新冠的疾病，曾经染病的人数或者现在还是病的人数已经达到1130万人，死于这个病的有53万3000多人。其实今年年初1月21日，全世界死于这个病只有282人，可以看到半年之内这个病它怎样传播得很快，杀伤力很强，好像圣经 的瘟疫。不过旧约圣经的瘟疫还有一个特点的，就是它是针对神惩罚人，神惩罚人犯罪的。好像刚才提到上帝用瘟疫惩罚以色列人在旷野跟随外邦女子拜偶像，还有大卫王下令扫点百姓的罪，就出埃及的10灾也都是针对法老和埃及人不肯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我们暂时没有资料确定新冠肺炎是惩罚哪些人和什么罪，这个是新冠和旧约的瘟疫不同的地方。旧约的瘟疫针对指定的对象和罪行，所以人怎样面对呢？就是要省察和悔改。历代志下7章11至14节，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，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，我如果使到天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或者使到蝗虫吃这地的出产，或者使到瘟疫流行在我民中，但是如果这一些称为我名下的子民集体的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就会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以色列人如果犯罪受到上帝用瘟疫惩罚， 就要做十四節提到這四件事，自卑是省察自己的罪，禱告求上帝赦免，尋求上帝的面是求上帝施恩，轉離他們的惡行就是悔改的改，不可以再犯。這四件事是以色列人面對神用饑荒瘟疫的時候，來懲罰的時候，他們要做的。我們面對新冠肺炎，亦同樣要省察自己的罪，求上帝赦免，求祂施恩作出改變。不單止這樣，我們面對任何疾病亦都可以參考這個做法。為什麼這樣說呢？上次我們已經分享過，罪惡帶來痛苦、疾病和死亡，好像林前十一章提到，哥林多教會有些人守聖餐的時候做了不應該做的事，所以患病甚至死的人也不少，第三十節。因此保羅在第二十八節提醒哥林多的信徒，人應當省察，然後先享用聖餐的餅和杯。省察就是類似歷代志下七章十一節的自卑禱告，想想自己做錯了什麼，求上帝施恩。遲一點我們會一起思考雅各書第五章，那裡亦提到教會領袖為病人抹油祈禱，但亦講到要彼此認罪，認罪之前要反省自己有沒有做錯了什麼，然後向神承認和求上帝施恩。我自己現在在學緊的，有病的時候不是第一件事就想找邊個醫生幫手，或者在 Google 裡面看什麼資料，是應該先求上帝光照我有沒有犯罪，或者我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，還有是沒有做應該做的事。為什麼我會提到不單單是省察有沒有犯罪呢，還要省察一下有沒有做了不應該做的事，和没有做应该做的事呢？因为有些疾病明显是跟犯罪有关的，好像性病。但有些疾病不是因为犯了罪，而是因为做了不应该做的事，或者没有做应该做的事。好像圣经提到耶稣为婚筵把水变酒，但圣经亦清楚指出，我们不可以酗酒、醉酒。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话：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。箴言书廿三章廿九至三十五节描写一个饮醉酒的人咧，好似咧就想喺海面上咧喺嗰度行，或者喺度瞓觉，又好似咧想喺一个高好高嘅竹竿上面咧瞓觉，完全唔知道自己系身处险境。圣经亦提到，可以享受神俾我哋嘅飲食，但是如果過量呢就有問題了。箴言書二十五章十六節聖經說，你得了一些蜜糖嗎？只可吃夠而已，恐怕你吃得太多呢， 你又會很飽呢，就會嘔吐出來。所以疾病不一定單單是跟犯罪有關，亦都是跟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，或者沒有做應該做的事有關。2009年醫生告訴我，我有心血管疾病，還有我肚裡面的主動脈有個瘤。為什麼呢？醫生說可能我的血管天生比較窄，但我也是因為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。我很喜歡吃甜的東西，很喜歡吃肥膩的東西，還有我不是很懂處理壓力，我也沒有做應做的事。就好像大氧的運動，我以為每天在長洲散步就夠了，想不到原來我心跳一直達不到那個需要達到的標準。有一對夫婦，丈夫大我呢都是不夠一個月而已，太太小我幾年，但他們的身體比我好得多，以致他們能夠日日的努力發揮上帝給他們的才能。為什麼呢？他們有一個好的習慣， 除了注意飲食之外，就是他們每日盡量晏晝都去到公園步行的，甚至落雪仍然都是這樣做的。我看過他們在很冷的天氣下在公園裡面玩雪的相片，很欣賞他們盡自己的力做應做的事，以致他們有好的身體做上帝要他們做的事情。我一定要強調，上次錄音提過的，不是所有疾病都因為罪惡，或者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。如果不是，有人頭痛，吃了止痛丸好翻，是不是等於止痛丸就能夠除去他的罪呢？不過，聖經亦讓我們看到，有病的時候是要省察的。如果自己犯了罪，求上帝赦免、施恩，同埋盡量不要去再犯。如果發現自己的疾病因為壞習慣做了不應該做的事，或者因為沒有好習慣去做應做的事，就要求上帝幫助我們作出改變。有病的時候要祈禱，求問上帝，我這個病我學到什麼呢？我要求上帝提醒我有沒有犯罪，或者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，或者沒有做應該做的事呢？我們由疾病回來瘟疫，舊約說瘟疫是跟上帝懲罰罪惡有關。歷代志下第七章讓我們知道，瘟疫的時候要自卑禱告，尋求上帝的面，轉離惡行。新約又怎麼看瘟疫呢？剛才提過，話本提到瘟疫68次，新約只有3次。第一次是路加福音21章，這裡講論兩件事，就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毀滅，以及主耶穌有一日再回來。第七節，門徒就問耶穌說，夫子，什麼時候有這些事呢？他們是想問什麼時候就會發生耶路撒冷被毀滅以及主耶穌回來呢？這事將到的時候有什麼預兆呢？耶穌第八節呢，是針對他自己再來的時候的預兆。他說，你們要謹慎，不要受迷惑，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，又說事後近了，你們不要跟從他們。第九節，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不要驚惶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先有，只是末期不能立時就到。第十節，耶穌又對他們說，民要攻打民，國要攻打國。第十一節，地要大大震動，多處必有饑荒、瘟疫，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跡從天上顯現。有人就問，新冠肺炎是不是這裡講的瘟疫？回答這個問題之前，我們看埋新約另外兩處提到瘟疫的經文。先看《使徒行傳》24章第5節，保羅被人形容為好像瘟疫一樣，就是他鼓動普天下的猶太人要作反。這裡的重點就是瘟疫是令到社會動亂，所以這裡的瘟疫跟我們講的新冠不是直接有關係。但是另外一處的經文，啟示錄6章8節，就講到七印的第四印打開的時候，有一位騎士名叫死亡，他做些什麼呢？用刀劍、饑荒、瘟疫、野獸殺害地上1/4的人。1/4是一個象徵的數字。有人就問，新冠肺炎是不是這裡的講緊嘅第四印嘅瘟疫？或者好似啱啱提到嘅路加福音21章11節嘅瘟疫，係咪等於耶穌好快翻嚟？無可否認，瘟疫的確係末世同埋耶穌翻嚟其中一個徵兆，但係路加福音21章同埋啟示錄第6章 都是屬於我們所說的天啟文學 Apocalyptic Literature。 它的重點不是讓我們去估耶穌什麼時候回來，是不是很快就來呢？因為馬太福音24章36節耶穌親自說，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，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即是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唯獨父知道。耶穌在世的時候他都不知道哪一天他會再來。第42節耶穌說，所以就是因為我們不能夠肯定耶穌何時會再回來，我們要做些什麼呢？主耶穌說，你們要警醒，因為你們不知道主是哪一天來到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花心思時間去估新冠肺炎是不是耶穌就很快回來，而是好像耶穌說，每天都要準備迎接祂回來，準備我們離開世界之後跟祂一起。如果天啟文學包括啟示錄和我們讀過的路加福音21章不是讓我們知道耶穌什麼時候來，這樣目的是什麼呢？天啟文學的目的是什麼呢？其實天啟的意思是打開、揭示。天啟文學是要揭示一些關於上帝和他的國的事情，是幫我們反省和改變，準備迎接主耶穌再來，或者我們離世可以站在主的面前，永遠的跟主一起。所以天啟文學就好像剛才提到的歷代之下和哥林多前書，都是要我們反省。新冠肺炎給我們很多反省，時間的關係我只是說兩件事。第一是給我們反省一下，哪一個人掌管生命？是不是我們自己呢？是不是我們可以百分之一百肯定明天有什麼事情發生呢？其實掌管我們生命的是上帝。新冠不單單提醒我們有一天會離開這個世界，也更加讓我們明白耶穌的弟弟雅各對初期教會的提醒。雅各書第四章十三至十五節，你們有話說，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裡去，在那裡住一年做買賣得利，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。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？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，出現消時就不見了。所以你們只當說，主若願意，我們就可以活著，也可以做這事做那事。新冠發生之前，很多人都為了過去幾個月和暑假有很多的計劃，去這裡啊，又去哪裡啊，很多計劃，但是都告吹了。新冠提醒我們掌管世界和我們生命的是上帝，我們放心跟隨祂的引導。我們是要有計劃的，但是我們要學習是願意按神的帶領做出改變，不一定要求的計劃一定實踐的。我們不可以覺得 我想了什麼計劃了什麼一定要兌現的，我們要信靠神，將我們的焦點放在每天要做的事，做好每天要做的事。新冠肺炎幫助我們反省的第二件事是，什麼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人或者事情呢？我生命的價值究竟是什麼呢？工作、事業、成功、錢財都是重要的，但是不是生命的全部。我們的健康、家人、群體，尤其是我們教會是很重要的。有個事業很成功的猶太的商人對他的拉比說，新冠肺炎初期，我不需要好像以前那樣經常為了生意到處去見人，加上餐廳酒樓都關閉了，所以我是結婚25年來第一次 可以晚晚同屋企嘅人一齐食晚饭，有时间同佢哋就系我爱嘅人最重要嘅人倾偈，而且我有机会反省自己嘅一生同埋将来。新冠肺炎令到呢位富翁有新嘅启发，有反省，可以重整佢生命嘅价值同埋方向。知道更加要爱上帝同埋爱人。新冠肺炎唔系俾我哋机会去猜耶稣几时翻嚟，系要我哋反省自己嘅生命，并做出改变。相信大家透过今次新冠大流行，已经有好多新嘅反省同埋领会。希望这些领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关注灵性和天上的事，更加爱上帝和爱人。新冠肺炎带给不同的人不同的种类和不同程度的痛苦，有些是身体的痛苦，有些是经济的困难，有些是没有失去了亲人的痛苦。这些痛苦困难令我哋想起捷克作家米兰昆拉德讲过说话：我痛苦，因此我存在；我痛苦，因此我存在。人存在，好多人受都有唔同嘅痛苦或者困难。如果遇到咗瘟疫或者疾病嘅痛苦，我哋要按照历代志下七章嘅教导。谦卑省察，看看自己有没有犯了一些罪，或者做了不应该做的事，或者没有做应该做的事。如果省察之后要承认和求上帝帮助我们改变。省察也是圣经天启文学写作的主要的目的，让我们可以警醒预备见主。人看东西是透过我们眼睛的黑色的部分的，不是透过白色的部分。天启文学提到主宰来前的苦难，好像战争、饥荒、疾病、瘟疫，我们在这些苦难里面会看东西看得更加清楚的，比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更加认识上帝和经历祂的爱。就好像德国神学家莫特曼所说，人是透过苦难认识上帝的爱。我们下一次会一起来去思想圣经讲到上帝是医治疾病的主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怎么可以透过疾病去经历上帝的爱呢？弟兄姊妹，当你听完了这个分享，我想请你想下，自己有没有因为犯罪或者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有病呢？如果有，你当受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有没有作出一些改变呢？我也希望你反省一下，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时候，你怎么看耶稣再来呢？你会不会希望主耶稣快点回来呢？因为你很不想他来呢？你会不会很想完成你所有的心愿和计划，然后先耶稣再来？你很希望做了你想做的事多过在天上和主永远一切呢？我们怎样可以好像保罗说宁愿尽快离开世界同埋住一齐咧，因为咁样系好得无比嘅。最后，如果耶稣听日翻嚟，或者我哋离开世界，我哋有冇预备好咗去见主咧？求神帮助我哋喺主再嚟嘅亮光下去过每一日。